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真是又真又活的显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显在我们里面，也显在教会中。你亲自治理你的家，你要把你的家做成荣耀的教会。主，你动了善功，你必定要成全这功。因此我们愿意再一次把我们的信心的锚还是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转眼来仰望你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再把我们分别出来来归给你。愿你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啊，当斯提凡的事发生以后，门徒遭遇患难，他们就往各处去，随走随传主耶稣，传讲主耶稣。那基本上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是很宝贵的就是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居比路人和古利奈人，他们来到了安提阿，他们也向希利人传扬主耶稣，然后主就与他们同在，就很多人就归主。那这件事情传到了安提阿教会，不，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那因着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彼得去了哥里流家，然后彼得回来以后与他们有一些交通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也能够放下他们原来的成见，所以这时候他们听到了在安提阿教会有许多不是犹太人信的主耶稣，所以他们就打发了巴拉巴来到安提阿。那我们看见巴拉巴是一个劝慰者，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好人，他又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一到了安提阿以后，就因为神的恩就大大的欢喜。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安提阿这个巴拉巴他的宝贝的地方，就是他实在是一个劝慰者，在一个刚刚起来的教会，他所看见的乃是神的恩典。那很多时候我们容易看到就人家的缺点，但是在安提阿里面，巴拉巴所看见的却是神的恩典。当然他也看见他们的缺乏，所以他后来劝勉他们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也教导他们，让他们生命能够更往前，许多人就因他们的归附了主。这个时候呢，他又去找了扫罗，把扫罗找来以后，他们在安提阿住就一连的功夫聚集教训这些人，所以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觉得保罗跟巴拉巴他们的教训不仅仅是教训道理而已，他们乃是供应生命，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所流露出来的是基督那个生命，这个生命能够改变人。很多时候我们所传讲的只是道理而已，知识才能叫人自高自大，因着我们的生命不够，我们传讲的道理也许是很纯正的，人家所接受的道理也是很纯正的，但如果生命没有长进，我们只是让我们自高自大。但是保罗跟巴拉巴真的是不同，他们是满了生命，圣灵在他们身上充满他们，他们受圣灵的管制，所以他们在这里教训的时候呢，事实上他把生命供应人，所以这个时候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我们都提过这个基督徒他所彰显出来的给人的感觉与世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所谈论的，他们所发表的，他们所彰显的都是基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宝贵的。今天我们真的很可惜，就是说我们直到现在人对基督徒有很多的反感，因为基督徒很多时候在很多生活上的标准方面呢，有的时候甚至比外邦人还不如，甚至被外邦人所责备，你们基督徒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的确是给我们一个反省，我们所活出来的应当是基督的生命。如果我们只是知道道理，那我们所活出来仍然是我们那老旧的人。但如果我们是被生命所供应，生命被改变，我们所活出来所见证的是基督，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柔和，他的谦卑，他的真实。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就看见安提阿教会非常的不一样。那更宝贵的就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从先知，他从耶路撒冷下来到了安提阿，他们甚至在那里有预言，后来这个预言果然成就了，就是有大饥荒。那这时候这些安提阿的门徒他们自己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给犹太的弟兄，这一点非常的宝贵。这不是保罗或是巴拉巴劝勉他们这样做，而是他们生命的改变自然的就感受到耶路撒冷那边犹太的地有需要所以他就供应他们，这是完全出于他们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所以就把这些捐项托了巴拉巴跟扫罗送到主长老那里。我觉得这里很宝贵的一点就是耶路撒冷的很多的弟兄们不承认他们是弟兄，因为他是外邦人他们没有按照犹太教的律法规条来行事。可是这些人呢，他们活出了基督的生命他们表现出在主里面那个合一的真实所以他们自动的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给犹太的弟兄所以这是真正的生命的表现出来这也是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实在是需要来活出这样的生命这个合一的生命，这个供应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特别发现就是主先得着了这些人，你看从前面一开始斯提凡、腓力当然保罗、亚拉尼亚、巴拿巴等等等等，这些人神直接得到的这些器皿，这些器皿所供应出来的那的确是基督的生命能够改变人人的生命被改变，活出来就不一样所以今天这也是我们的亏欠，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更谦卑，在他面前愿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增长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那到了十二章我们特别看见就是雅各被杀这也是让我们看见很宝贵的地方，就是说神并没有救雅各事实上呢神让他殉道有神的目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的就是人的工作，但神看重的更是这个人所彰显的基督。所以雅各我们讲过，虽然他经历了这么多与主那种亲密的交通，主把他带到变化山上，主把他带到克西玛丽园，但是他好像什么事也没做就殉道了，但最起码他所彰显的乃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生命的见证这是雅各。然后我们看见彼得被抓但是主救了他天使来救他因为主在他身上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他救出来以后呢，他就往别的地方去了那这时候我们知道那看守的兵丁就被拖出去被杀了所以你看这个政治跟宗教的结合所产生的非常可怕的事情，很残忍好，然后我们看到十二章，我们上次没有交通的，就十二章的末了就是希律老路，就第二十节十二章二十节，希律老路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 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希律我们知道他是当时的犹太的王，他老路推罗西顿的人，因为推罗西顿他们主要是产那个木头还有其他东西，但他们的粮食呢是从王这边供应，从希律这边供应，但是呢他们得罪了希律，所以就派人去跟王的内臣一心求和。那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那他们这些人呢为了要巴结他，百姓就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所以你看见这个人有那么大的权力，但是呢事实上人很脆弱，连个虫都不够，比不上。所以你看见他杀了雅各，然后自以为是神，不把荣耀归给神，所以神的审判立刻就临到他。所以当这些事情都结束了以后，越发看见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然后巴拿巴跟扫罗办完了他们攻击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这个时候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十二章特别有个交代，就是彼得退到幕后去了，彼得出去了，但是呢就把马可带进来了，因为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要讲到跟马可有关的事情。好，那今天我们要开始交通的就是使徒行传十三章。那十三章是一个分水岭。我们知道前面十二章教会主要是围着耶路撒冷做中心的。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基本上它是围着安提阿教会以安提阿教会为中心。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教会就开始差派人出去福音要传到地极所以这一段的就给我们看见，一直到他，所以十三章开始他是安提阿开始要差派人出去了，到了二十八章呢，保罗在罗马，罗马就可以说当时的地极，就他们来讲是当时的地极，所以福音的确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面传到了地极。所以十三章是一个分水岭前面是以安提阿前面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后面呢乃是以安提阿教会做中心前面主要是以彼得为主后面呢乃是以保罗为主所以一开始呢他就提到在安提阿的教会有几名先知和教师你看当教会开始慢慢在主里面活出那个生命的时候呢，你看恩赐就开始显明出来因为我们特别在第一章看见因着保罗跟巴拿巴在那里的教导门徒的生命被改变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了，是安提阿起手这时候呢你看圣灵的恩赐就特别的显明在教会当中这个时候呢就兴起了先知跟教师你看在十一章的末了有先知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但是到了十三章呢安提阿教会自己有先知出来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教会当他在正常光景的时候呢这个恩赐也特别显明那在一个教会里面特别有提到两种的恩赐一个就是先知一个是教师那先知是他们特别明白神的心意特别是明白神在这个时候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可能都明白神一般的心意如果明白神一般的心意知道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做教师我们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来教导但是先知很特别我们传统认为先知都是讲预言事实上在旧约的时候你会发觉呢先知他们最重要的还不是在说预言 最重要的是发表神在当时的时代神对百姓的心意。所以这个时候在安提拉教会中呢，就有几位先知跟教师被兴起来。所以这些教师跟先知被兴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学习有长进他们不但开始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然后他们的生命也被改变。当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学习像安提阿教会他慢慢的被带起来，生命被改变的时候呢神能够在我们的当中也兴起所谓的先知，所谓的教师。所以我们在哪里来学习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被他充满，更多的被他的恩赐所显明呢？事实上是在团体里面，在教会里面。的确我们需要有个人与主的亲密的交通但是在团体服事当中呢，我们更多被开启，看见神对教会的心意所以这就是他们被兴起的原因我们记得在从前譬如说在当神圣灵对腓力说话的时候腓力那时候是正好在撒玛利亚那时候腓力在那边传福音很多人信了，但是那时候生命还没有那么丰盛，所以神只能直接的借着圣灵对腓力说话，你到旷野去他顺服了，后来我们知道太监得救了福音传到了非洲所以你看见圣灵对个人说话在耶路撒冷他们都是生命成熟的，但他们受着这个传统律法的束缚，所以神没有办法对他们说话，所以神必须要借着把彼得带出来，后来四处游行的时候来到了约帕，圣灵把异象给他，甚至他到了哥里流家，圣灵降下来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还有很多的那些门徒要跟他争辩，所以你可以看见在那个情形下面呢，圣灵没有办法对他们说太多的话。所以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你看现在神要差派人出去了他们有人被兴起来做先知和教师，但是现在神要差派他们有人起来做使徒所以你看这个情形是不一样的。当教会他们开始慢慢生命成熟的时候，恩赐特别显明出来有了先知，有了教师。所以巴不得我们在聚会中我们在教会中，我们都能够不但学习神的话语也让圣灵充满我们的恩赐也能够慢慢被显明出来神也能差派我们出去所以你看见安提阿差派人出去，不是耶路撒冷的使徒指定他们出去的，也不是教会派他们出去的因为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是圣灵的差派所以圣灵一直是那个真正的掌权者所以这个时候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安提阿教会呢生命不一样了，改变了成熟了恩赐也显明出来了，这时候有好几位的先知跟教师产生这是圣灵自己的工作。那总共这里提到了五个人，就是巴拉巴，我们都很熟悉称呼离节的西面离节他原来的意思就是黑的意思所以这个人很可能从非洲来的古利奈人，我们知道古利奈人他也是属于非洲这一带的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列这个分封之王希律就是杀死世袭约翰的这个希律那这个同样的马列呢，可能是他的亲戚，就是他们一起在王宫中陪伴着这个希律的一同长大的这个人。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见他也成了安提阿教会的先知或是教师，这是神特别的工作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常常在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地方神做工的有时候在最危险的地方神仍然有他的人我就想起你看当以利亚逃难的时候 后来主把他带到哪里呢？带到人们觉得最危险的西顿那个地方，而且那边有一个敬畏神的寡妇。你看西顿的王的女儿啊，嫁给这个以色列王耶洗别，到处追这个以利亚，没想到以利亚逃到他的国家去，而且还有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神知道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神仍然有他的人。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也看见，我们翻一下，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节啊，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节，又有西律的家宰，你看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拿，还有一些好多别的妇女都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所以西律你看后来逼迫主的门徒，但是神在西律的家里面兴起了好多爱主跟随主的人，所以这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好，然后最后就是扫罗，所以这边兴起了五位先知跟教师，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先知，有一些人是教师，当然也有可能有些人是同时是先知也是教师，因为你是先知就很容易做教师。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话了，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这时候圣灵在教会里面说话，怎么说话呢我们不知道，但很可能是借其中的一位先知说话，但是不仅借着先知说话呢，而且大家心里面都阿门，所以圣灵向他们说话。所以我们都希望圣灵能够常常对我们说话，也对教会说话，对我们说话可能还容易，对教会说话呢常常就有不同的意见了，有些人觉得这是出于神的，有些人觉得不是出于神的，常常会有不同。但是这些人呢有个特点，圣灵一说话呢，他们有人就能反映出来，而且大家都同意。那当然这些人我们知道他们生命都不一样的，但他们有个特点呢，就是他们在那里侍奉主，然后在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话。那我很特别很喜欢这里的侍奉主这三个字，因为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里面特别讲到有两种的侍奉，有一种叫做侍奉殿，有一种叫侍奉神。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可能也熟悉，所以我想我们只是来复习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以西结书的第44章，以西结书的第44章第十一节，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在殿中供职原文叫做侍奉殿，侍奉殿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见，就是第十五节，同一章的十五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所以这是侍奉神啊，侍奉主。所以以西结书44章特别讲到两种侍奉，有一种侍奉呢叫做侍奉殿，有一种呢叫做侍奉神。那我们稍微提一点就好了，因为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了，所以我不特别多讲，但是我稍微提一点，那这需要从前面来看，就是以西结书40章的第九节来看，什么叫做侍奉殿。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 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因为这个圣地是神圣的，未受割礼是没有 是不圣洁的。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利未人都是侍奉神，都是侍奉神的人啊，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所以他们曾经离开了主，他们侍奉跟随了偶像，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所以他们仍然要在圣地里面当仆役，可以，但是呢，只是照管殿门，在殿中工作，侍奉殿，必为民宰杀牲，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侍候他们。所以你看，什么叫侍奉殿呢？就侍奉人，侍奉以色列的百姓。那还有一种侍奉呢，叫侍奉神啊。那是在十五节开始，我们看一下啊。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杀戮的子孙，人看守我的圣所。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看守圣所，他们没有去拜偶像，没有离弃神。那这些人呢，他们要亲近我，侍奉我，并要侍立在我面前，将自由和血献给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主耶稣这边这神的话特别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在神的家也有两种侍奉，有一种侍奉呢叫做侍奉殿，就是侍奉百姓，那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为民宰杀祭牲、燔祭牲和平安祭牲，他们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他们不可亲近我，这是第十三节讲，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不可挨近我的一切圣物，就是至圣的物。所以今天有一种侍奉叫做侍奉殿，就是侍奉人，侍奉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换句他们的工作呢，其实是看起来是很好的，他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来信主，他们也供应他们，帮助他们生命上有长进。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来看，他们仍然在侍奉殿而已，也是侍奉，但这是侍奉殿，因为他们心中曾经离开了神，他们里面有偶像。那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了，很多时候我们为主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让他信主，我们也可能呢帮助他生命能够长大，但是很可能我们这样做仍然是在侍奉殿。意思就是说呢，实际上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无形中在深处里面仍然是为着我们自己，不是为着神。但是有一种人呢，在主的眼中，他被称为呢侍奉主、侍奉神自己，这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撒都的子孙。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仍然侍奉神，他们要亲近我、侍奉我。所以这些人呢，是专门第一个，他们是要亲近主。你如果你是一个侍奉殿的人，你可以不必亲近主，你仍然可以带领人来信主，你仍然可以教导他们，在供应他们在知识上面的认识，你可以不必亲近主。但是呢，这些要真正侍奉神人，第一个就是你要学习来亲近主，第二个呢就是侍奉我，就是侍奉主自己，并且侍立在我面前。所以这不容易的，你要亲近，要侍奉主，你要学习什么功课，就是侍奉在他的面前，侍奉在他的面前，意思就是说呢，等候他，等候他发命令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刚才读到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侍奉主，他们在那里进食，他们在等候圣灵说话。 所以这些人，这些撒都的子孙，他们要亲近我，侍奉我，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什么是脂油与血呢？它所代表的乃是神的荣耀、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换句话说，他们在这里所活出来的，能够满足神公义、圣洁、荣耀的要求。他们并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来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跟侍奉殿的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就这些侍奉神的人，他们先要有内在隐藏的生活与主活的交通，他们亲近，他们要亲近主，他们要侍奉主，他们要懂得侍立在主的面前，他们要能够满足神公义、圣洁、荣耀的要求，他们在圣所里面服侍，在主的桌前服侍。换句话，这种服侍呢，是人看不见的。我们天然的观念，我们都喜欢活在人的面前，我们的侍奉是为着讨人的喜悦，所以我们即使没有在亲近主、侍奉主、等候主，我们仍然能做这些工作。这些是杀流杀羊的工，是流汗的工作，大家都看得见，大家能够称赞你的。但是侍奉殿的生活是在圣所里面，没有人看得见，在这里是黑暗的，在这里只有灯台的烛光，只有从圣灵来的光照。在这个地方呢，没有人称赞你，你只是活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按着他所吩咐的来遵守。他们要穿细麻衣，为什么要穿细麻衣？后面讲到不可穿羊毛的衣料，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特别讲到，我们你穿羊毛的衣服呢会流汗的。人的流汗是说出了当人堕落以后劳苦辛苦流汗造成的。换句话说，你要进入内室的时候，来侍奉神的时候，在圣所里侍奉神的时候呢，你不能用肉体来服侍，这是羊毛所代表的，你必须是用细麻衣，或者说在圣灵里面服侍。所以他们不可以使身体出汗的衣服。第十八节后面特别讲，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因为穿羊毛衣会出汗。换句话说呢，他们乃是活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有两种的服侍，而我们常常是落在第一种的服侍。但是并不代表一个侍奉殿、侍奉神的人没有外面的服侍，所以他们在圣所服侍也要出来服侍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它的区别，就是说到底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你的根源是从哪来的？你是凭着你自己的能力吗？你的肉体吗？你的聪明吗？来服侍，你不需要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主，你就能够服侍。这种服侍是服侍殿。但有一种的服侍呢，他来是放下自己的肉体，在圣灵里面来亲近主、等候主、侍奉他。这种服侍叫侍奉主、侍奉神，这种是讨神喜悦的服侍。那这种服侍呢，也能够把我们带到外面来服侍。所以这个是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特别所看见的。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使徒行传》十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了，在这里安提阿教会的几位先知跟教师呢，他们的确是在侍奉主。他们不仅仅侍奉殿，他们当然也带人得救，也在使人在生命上有造就，但是更重要的，他们的根源来从主来的，所以他们是侍奉主。我想这一点我们非常的要强调，非常的注意的，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那什么是进食呢？我们知道进食乃是放下你合理的食物，我们知道吃东西，这并没有违反神的诫命，但是他们愿意把这合法的也放下来，所以今天 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像主耶稣在那个山上的教训里面提到那个主导文 那一篇在那个第六章的时候，他特别又提到你们祷告，你们禁食，禁食的时候梳头洗脸，不要让人看见你们禁食来，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禁食的确是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一个操练，但是禁食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禁食呢？我们常常为着一个我们的需要来禁食，但禁食真正的目的不是为着我们的需要，而是为着神的需要。禁食来是为着要明白他的旨意，然后我们好遵行。所以这些人他们不但在这里侍奉主的自己，他们放下他们自己，放下天然他们的要求，他们想要明白主的心意。我想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安提阿教会被称为基督徒是因为有古利奈人，有居比路人他们来向外邦人传福音。现在很多外邦人得救了他们的生命都改变了，之后在他们里面可能真的是会觉得，既然外邦人那么多得救，是不是应当要更多的外邦人得救？而且呢，主的话明明告诉他们福音要传到地极，所以他们，我相信他们在他们里面已经有了这些想法，但是他们仍然把自己的想法放掉他们在等候神，他们侍奉神，他们在这里禁食。那侍奉这个字在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很接近什么呢？就敬拜这个字因为圣经里面常常把侍奉跟敬拜放在一起所以你记得当主耶稣在旷野四十昼夜的时候仇敌来试探他的，他怎么讲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真实的侍奉，最高的侍奉一定是一种敬拜什么是敬拜呢敬拜就是把主，把我们的神摆在他当有的地位上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没有把主摆在他最高的位置上，他是那个圣洁独一的那一位但是真实的侍奉呢，永远是把主摆在他该有的地位上。所以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特别讲到一个仆人出去怎么样呢？出去放羊，出去耕田，回来了，主问门徒，你们想这个门徒，这个仆人回来了，他应当怎么样做？他难道就开始躺在沙发上就等候吃饭吗？不是的，他回来了以后应该怎么样？束上带子伺候主人，主人吃饱了他才能吃。那这句话就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一个真正的侍奉，我不可能在外面耕田传福音，我们也可能在外面牧养，让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但是当你做完了这一切的工作之后，你怎么样呢？束上带着侍候主，让主得到满足。所以真实的侍奉永远是一种敬拜所以这里的侍奉和侍奉主呢，就是一种敬拜。他们在那里放下一切，为的是单单的高举主自己他们禁食，放下他们所有合理的需要，为的是明白主的旨意。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向他们说话了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都巴不得我们的教会都能够像这个样子。当我们的生命都改变当我们明白什么是真实的侍奉当恩赐显明的时候圣灵向我们说话，圣灵要做他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接下来就看见了圣灵说话了，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现在呢在这几个先知和教师当中呢圣灵特别把巴拉巴跟扫罗分别出来为了特别的工作所以于是他们就禁食祷告 那开始是禁食，后来也是禁食，禁食祷告，然后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所以你看见，不是教会打发他们出去，不是教会打发出去，是圣灵把他们分别出来，教会印证了这件事情才打发。所以我们再强调，就是是圣灵的差遣，不是教会的打发。教会的打发永远是圣灵先做了这样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当教会还没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圣灵可能呼召个人，像腓力、像彼得出来做他的工作。但当教会成熟的时候呢，你看就在他们当中有恩赐人出来打发他出去做使徒。所以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这个使徒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他们先有了先知跟教师。那这个先知的教师怎么产生的呢？你看巴拿巴当时什么 title 都没有，什么名称都没有，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弟兄，但是他被圣灵充满，他把他的财物都奉献出去了。但是因着他忠心在主的面前学习侍奉，慢慢他成了先知或者成了教师，然后慢慢的呢，他现在成了使徒，圣灵差派他出去了。所以我们总是要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主给我们安排的地方，好好的来学习，慢慢在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呢，圣灵在做呼召的工作，恩赐显明，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能够做他为我们所呼召的工作。我相信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呼召，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呼召。但这呼召不一定出去传福音，不一定，也许在家里面，是在教会里面，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但当我们慢慢生命改变的时候，当我们降服下来，当我们单单的来侍奉他、高举他、敬拜他，当我们愿意禁止在他的面前放下我们的权利，寻求他的旨意的时候，他的旨意在我们身每一个人身上就会显明，所以教会就打发他们出去。然后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所以他一直强调圣灵圣灵圣灵，是圣灵差遣他，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西流基是安提亚的一个港口，就是在地中海的港口。那我们知道西流基跟安提亚都有它的背景，如果我们读过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在第十一章特别讲到，在马代波斯帝国，因为当时他仍然是在马代波斯帝国，但以理在说预言的时候仍然是在马代波斯帝国，他就讲到将来希腊帝国要发生的事情。那个细节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我们知道当希腊帝国兴起的时候，当时亚历山大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征服了世界，三十几岁他就死了，死了以后他帝国被四个将军所瓜分，这个在但以理的预言里面都说到。但这四个帝国呢，后来最主要的两个帝国呢，就是南方王跟北方王，我们读但以理书十一章他特别提南方王跟北方王。那北方王呢，就是安提阿马其顿这一带，南方就是埃及，他们常常征战。那在南方在北方的王里面呢，这个王他的家族呢，他的王位后来就分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主要有两个派别，一个呢就是安提阿，其中最有名的叫安提阿哥四世，第四个安提阿哥四世在但以理书里面特别讲了他是预表敌基督的。然后另外他的一个儿子呢，就是这个王的下面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所提到的这里西流基所以他们是轮流做王的。所以安提阿这个城安提阿这个城呢就是当时的安提阿王所建立的以他的名字为名字。那这港口就是以另外一个王西流基所取名的。 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差派他们就从这港口就下来，那第一个就去了哪里呢？去了居比路。那为什么先去居比路？当时圣灵的带领，但圣灵的带领也很合理啊，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巴拉巴他是居比路人啊，那一带他最熟悉，所以从那里开始，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当圣灵也这样的引导他们，所以他们就首先就来到了居比路啊，就是现在地中海的一个大岛啊，塞浦路斯岛啊。好，他们到了居比路，首先他们就来到了什么地方呢？沙拉米啊。如果我们看地图了，沙拉米是在这个岛的这个东岸啊。然后他们从沙拉米呢，就一直经过全岛，就来到了帕福，帕福就是他们的西岸啊。所以他就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整个环岛来经过的啊。那他们去的地方，你特别注意到啊，沙拉米他去的时候，就在犹太人各会堂传讲神的道。他们还不是去一个会堂，他是沙拉米这个地方的各个会堂，因为我们知道会堂乃是犹太人在啊，他们圣殿被毁了以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所兴起的一个组织啊，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十个人啊，你们愿意在一起的话，就可以组织一个会堂啊，所以他们有各按着各样的啊，他们的职业有会堂啊，譬如他们专门做厨师的。他们时间都固定的，所以他们同时休息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会堂，他们可以在那敬拜神啊。如果你是其他的工作，就其他你是教师，就教师的会堂啊。下面各样的会堂啊，所以在这里，他们首先他是来到了各个会堂啊，传讲神的道。那为什么都到会堂去讲呢？啊，因为会堂是他们聚集的地方。保罗跟巴拉巴他们虽然是向着外邦人做使徒，但他们总是愿意福音先传给犹太人，所以他们就在各个会堂先讲神的道。那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所以这时候呢，圣灵差派他们两个出去，他们带了马可去。那我们知道马可是巴拉巴的表弟，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个想法啊，巴拉巴大概因为是表弟嘛，所以就带着他走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不完全是因为肉体的关系啊，因为巴拉巴这个人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啊，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不会随便凭着肉体来做事的啊，他一定是在神的恩典中看见这个人啊，神有在他身上有托付。虽然当时马可可能还很年轻。还没有经过一些真正的训练啊，他生长的家庭也还算蛮富裕的，可能需要磨练。所以我相信啊，巴拉巴并不是因为亲戚的关系带着他，而是的确呢，在他的恩典里面看见这个人，神将来可以用他。当然这件事情保罗也同意啊，所以他们带着马可去了啊，经过全岛啊，一直来到了帕夫。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其实花了一段时间，但很特别的呢，圣灵没有提啊，他们可能也很多得到很多的人，而且呢有很多人可能是犹太人，也可能外邦人都信了，但圣灵没有提啊，圣灵只提了一件事，那这件事情就是帕福发生的啊，所以这件事应该是有特别的意思，圣灵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啊，要我们注意的啊。他来到了帕福，在那里就遇见有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所以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他是有法术，他是假冒先知的犹太人。那这个法术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啊，跟我们一般所想的法术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法术就想到那些人啊。但这里的法术呢，有法术人在当时呢，他们是高知识分子，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哲学家，他们懂得很多天文地理等等星象，他们可能就是很有学问的人，可以这么讲，那所以他们可以冒充先知，因为他们知道很多他们认为很神秘的事情。那这里特别提到他是一个犹太人，叫巴耶稣。 那这人常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方伯是什么呢？方伯就是当时在居比路道，可以说犹太罗马人所派的那个总督，但他不叫总督，叫方伯。因为在罗马所指派的地方啊，有些地方是属于皇帝指派的，这叫总督；有些地方不是皇帝指派的，是他们那个所谓的那个上议院啊，他们的议会所指派的。那他们派来的人呢，就是方伯啊，他是在政府里面的罗马的代表啊，他叫侍求保罗。所以你看见这个行法术的假先知犹太人呢？常常跟方伯同在，为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有政治的利益。所以很多时候啊，人打着宗教的名号，因为宗教常常跟政治挂钩。我们在前面讲到，西律为什么要杀雅各，为什么要把彼得抓起来？因为他要讨好犹太人。政治常常跟这个宗教挂钩。那这里呢，你就看见这个人呢，有法术，假充先知，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勾结这些政治的人物，可以彼此互相利用。但是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侍求保罗是一个通达人，换句话，他是有自己的思想的。他听了这个巴耶稣所讲的，现在又听到保罗跟巴拿巴来了，所以他也想听听他们所传讲的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以律马就是前面的这个巴耶稣啊，为什么叫以律马呢？以律马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啊，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这时候扫罗又名保罗啊，这时候从现在开始呢，扫罗名字改了啊。扫罗原来的名字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寻求的意思，但现在呢？名字改了，为什么改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这个字呢是属于罗马的名字啊，就是小的意思，卑微的意思。这时候就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讲过，圣灵充满有两种的充满啊，有一种充满是你碰到特别的情形下的圣灵充满你。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就是你碰到特别艰难的时候，圣灵突然的充满你，让你能够胜过这个环境。那还有一种充满呢，是更要追求的，这个充满是生命上的充满，就是说满有圣灵啊，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呢，他就是一个满有圣灵的，是一个满有圣灵的，就是被圣灵管制引导啊变化的人啊，常时在圣灵的约束底下的人。那保罗是这样的人，但现在碰到一个特别的情形了，圣灵突然充满他，所以他开始讲话了，责备他啊，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这个话很厉害啊。一般来讲，现在我们很少人会这样责怪一个人，即使他是不信的人，但是圣灵充满他以后，他不能不讲这个话了。你是魔鬼的儿子啊！为什么圣灵这么厉害的责备他呢？啊，你是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他称为他为魔鬼的儿子。因为巴耶稣这个意思的名，原文的意思就是耶稣的儿子啊，他自己有个名字叫做耶稣的儿子。但是圣灵充满保罗以后，保罗说你是魔鬼的儿子。你是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为什么圣灵这么责备他呢？因为现在有一个人，一个可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被他给拦住了。圣灵最受不了的就是说呢，有人要寻求真道的时候呢，另外有人来阻挡他。这个人站在这个侍求保罗跟真道的中间，所以圣灵没有办法忍受，所以圣灵突然充满了保罗，就定睛看他，说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计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你看圣灵充满保罗，说保罗讲了这话， 然后叫他不能看见，暂且不见日光。这是什么经历？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所以你看见圣灵有的时候充满的时候，也用我们从前的经历，因为保罗曾经也阻挡人信主，今天他蒙恩得救了，有人要阻挡人信主，他没有办法，圣灵感动他，充满他，他不能不讲同样的话。但是呢，审判中带着怜悯，因为保罗从前虽然眼睛瞎了，但三天以后他仍然能够看见。所以这里审判中带着怜悯，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那他的眼睛什么时候开的我们不知道，圣经上没有，因为这不是重点。我相信他开了，因为这是暂时嘛。他有没有得救我们不知道，但是也可能也得救，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还是给我们看见在这里他们碰到一个情形呢，很可能今天也是我们要碰见的。因为从前他们所碰到什么是外面的逼迫你看有从西律来的逼迫甚至从宗教来的逼迫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仇敌也借着人的高等的知识传讲一些什么假先知的道理。假先知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似是而非的道理。今天我也碰到很多教会也碰到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如果都是假的你很容易认识，但是似是而非的你就很难明白。有的时候你听的都有道理但是里面隐藏的很多是假的，这也是今天教会所碰到。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那一段话，我觉得跟这些都有关系，跟他的经历都有关系。我们或者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所看见的所讲的。第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你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不中人家的诡计，我们怎么样这个欺骗的法术不被他们骗，不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呢？就是生命要长大不要做小孩子。我相信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多少跟他的经历有关，那这个经历包括了这一段经历，因为他看见的确现在兴起一个新的仇敌教会以前没有碰到的这个新的仇敌就是这些有法术有高级知识分子懂得科技各方面的事情然后他们假充先知来阻挡人性正道。那这里我们特别看见扫罗又称为保罗我们知道保罗这个名字就是小卑微的意思。保罗为什么这个时候变成为扫罗？我不知道，不知道跟这个四求保罗有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时候他正好碰到四求保罗，那个保罗嘛，也许有点关系，也许没有。但是更重要就是说呢，他取这个名字就说到了他的谦卑，他的小，他觉得自己小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在大马士路上主给他有那么大的启示在大树他可能经历了三层天的经历然后在安提阿教会他们有那么好的工作成就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然后他们成为先知教师然后现在成为使徒但是给他里面的感觉呢只有一点自己觉得自己何等的不配自己只是那么渺小所以他把他的名字改成了保罗有这个意思所以后来我们在他的书信中一次一次的看见首先他说在众使徒当中他是最小的后来说到他在众圣徒当中他是最小的最后他说什么他 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当我们在看见使徒行传十三章这些话的时候啊，我们读这些人物的时候，他们的确有很多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一个有这么大的恩赐，这么大的托付，这么大的意象，这么大的看见，在他的里面深深觉得自己何等不配，只是这么的渺小。那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知识叫我们越自高自大，我们越来越大。所以在主的面前，生命越成熟的越谦卑，愿主帮助我们脱离我们那种天然人的那种骄傲跟刚硬，我们活出他的柔和跟谦卑。愿主帮助我们，低头也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今天给我们的话，我们来感谢你。我们也的确看见一个正常的教会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蒙福，也因着他们在你面前生命的改变，你的生命借着他们流露出去，供应更多的人承受你的恩典。主，我们知道你让我们看见这个绝不是偶然的，巴不得我们都能够跟得上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让我们越发的谦卑降服在你的面前。主，你再来破碎我们，倒空我们，好让你的生命来充满我们。愿你帮助我们，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